今天我继续讲授伙伴关系的大能。你知道吗？我曾听过有个人收了一次奉献，他说，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伸进你前面那个人的后口袋，或者把你前面那个人包里的钱包拿出来，用他的钱像你一直以来想要的那样奉献吧。当然，这是玩笑话，挺有趣的。但是这说明，如果你拿了我的钱包，你拿着我的钱，如果你奉献的钱是我的，而不是你的，可能你会更慷慨。出于某种原因，当钱是你的，你会想，可是我需要这笔钱。但是当钱是我的，你会想，伙计，我会奉献你所有的钱，我并不在乎。当你不再把自己当成主人时，你把自己看作一个管家。父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想让我怎么做？那么你至少要遵循神在圣经中给出的指示，再加上你要听到神微小的声音。接着你会开始以一种你可能永远不会有的方式给予。如果你把它看成，这都是我的，这是我应得的，都是我的。事实上，赐你兴盛的那一位是神，是神提升了你。我想应该是诗篇75:6，圣经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也许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你努力工作的成果，我并不是说没有你参与的部分，你必须成为一个管家才行。但是使你兴盛的那一位是神，神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生在这个星球上最兴盛的国家之一，是神给了你健康，是神给了你天赋，你可以发展神赐给你的，但你无法添加神没有赐给你的。你知道，我可以渴望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我可以训练，我相信我可以提高我的运动能力，做得比现在更好，但我永远不可能成为迈克尔·乔丹或是其他人。我甚至已经不知道任何当代球员的名字了。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因为我没有那种天赋和能力。我可以发展尽我所能做到最好，但我无法添加神没有赐给我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神是你的源头，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管家而非主人。这并不是我的钱，神啊，这是你的钱，你想让我怎么做？这就是我一直在谈论的。说到给予，我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奉献，而是具体谈到了合作伙伴关系。当你的奉献超越了你所获取和领受到的东西时，你开始向教会和事工，向宣教项目，向触及更多人的外展活动捐款时，你的奉献超越了你的需求，你给予是为了帮助其他人，这就是合作伙伴关系。当你开始这样做时，你与那个教会或事工之间就建立了连结，他们的恩膏、能力以及神的祝福都会开始流向你。如果你错过了这些，我已经分享了许多关于这一点的大能内容。今天我想给大家播放一段李克与米茨·普罗德的影片。在我知道了他们的见证，他们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当他们第一次见到我时，他们曾经是嬉皮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一直是在路途上奔波。总之，这个故事很棒。当时米茨已经怀孕8个月了，他睡在大众甲壳虫汽车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安顿下来。他们来参加了我的一次聚会，神还为他们做了许多其他的事。他们重生了，他们很兴奋，开始认识到伙伴关系的大能。他们开始奉献，神使他们兴旺发达了起来。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但我知道他们非常蒙福。我知道李克在迪拜有进出口业务以及办公室，这是一项全球性的业务。我知道他们一直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并为我们的事工奉献。我不知道他们具体住在哪里，我从未去过他们家，但我知道他们是蒙福的人。所以我派我的电视摄制组工作人员把这个故事拍了下来。于是我们有了他们的见证，他们是如何信靠神，借着伙伴关系，借着奉献和信靠神，从而成为了目前极其兴盛的人。他们触动了很多人的生命，带来了改变。他们不仅在今生得了祝福，未来在永恒中会有成千上万、数百万人来到他们的豪宅。感谢他们把钱和兴盛投入在了神的国度里。 我告诉你，他们真的都是很棒的伙伴，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请观看李克和米茨普罗德的见证，这个见证故事表明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伙伴关系的大能是真实的。两个吸食大麻的年轻嬉皮士究竟是如何从在美国的路边流浪走到财务兴盛和富足之地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采取正确的行动。这是李克和米茨普罗德夫妇的故事。我们一起吸毒，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吸得很厉害。
在嬉皮士的那个时期我们住在一起，有一天我记得我们坐在一家烤牛肉餐厅里，那天是星期二，他给了我最后通牒，他说你到底要不要和我结婚呢？于是我说，听着，如果我这个礼拜找到工作了我们就结婚。在第二天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星期五那天我们开车去田纳西州结婚，我们去找法官，到法院结婚。那个法官看着我们，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你把耶稣放在你们婚姻的中心，你们永远不会有问题。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
我一直在寻求神，作为一个浸信会的女孩，我知道我离神对我的期望太远了。我一直鼓励李克去教会，而他也渴望过敬虔的生活。每天晚上他都会抽一颗大麻并且读圣经，所以他是在尽自己的所能。
我已经走到了我知道我必须要得救的地步，我需要神在我的生命中，因为毒品给我带来的影响，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瘾君子。我知道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神，我要么会死，要么会进监狱。一天晚上大约凌晨三点，我起床走到我的院子里，我们住在乡下，那里有个院子，接着我跪在了地上，我并没有做任何的忏悔，我也没有为我的罪祈求赦免，我的心只是在向神呼喊，然后他触摸了我，然后我仰起头，我仰望天空，月亮和星星见证了所发生的一切。接着我从泥土中站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变了一个人。我的意思是我彻底得救了，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
他的变化非常大，令人惊讶，那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知道必须得离开肯塔基州了，因为我们的朋友都是瘾君子，而且情况非常糟糕。
我们打算离开肯塔基州，搬到俄勒冈州，因为我们认为俄勒冈州是我们在美国大陆能去最远的地方了，所以我们要去俄勒冈州。我们搞了个庭院甩卖，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我记得我们全部的钱只有大概$700-800。
我们出发了，我们收拾了行李，带上我们的雪纳瑞犬，开大众汽车出发了。
我们去了爱荷华州，穿过了蒙大拿州，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啊，能不能住下来。就这样我们到达了俄勒冈州，我们花了大概5天的时间才到俄勒冈州。到了俄勒冈州我们还差点在那里离婚，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吵了一架，那里天气很糟糕，下着雨而且很冷。最后我们终于和好了，然后我们掉头向南。
在路上开了大约6个星期，我们有睡袋，大部分时间都睡在路上。每当我们凑出几块钱就可以住旅馆了，毕竟还是必须要有能洗澡的地方。长话短说，最后我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
我们只剩$120-125了。当时米茨正在洗澡，我在另一个房间跪在床上，我说，主啊，就是现在了，你知道的，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我拿起一张报纸看了一下广告，然后打电话咨询了在科罗拉多博尔德的工作。我去面试了那份工作，那天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薪水比我这辈子挣的钱都多，真是太棒了。我们庆祝了一番，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找个住的地方。总之我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那里有位女士，她叫伊娃·布洛克，那时她已经70多岁了，她是那个地方的老板。于是我开始告诉她我们的故事，我们曾经是瘾君子，我们得救了，卖掉了所有的东西，我们离开了肯塔基州来到这里，今天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请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她问道，你妻子在哪里？我说她在车里。 他说把他叫过来。于是米茨也进来了，我们和伊娃布鲁克谈了谈。他说听着，我的房子有两层楼，带一层完整地下室，地下室有三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带壁炉的房间和一个完整的杂物间。他说你可以住在那里直到你站稳脚跟。所以在那一天我得到了这辈子薪水最高的工作，同时我们还得到一个免费的住处。
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后来他开始听安德烈的广播。
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个朋友，我们开着卡车一直在听基督教的广播。有一天我们正在开着车在路上，听着收音机里的传道人讲道。他说你知道吗，神不能做所有的事。我心想什么？于是我们俩看着对方，我伸手把声音调大，然后他讲道说，是的，没错，神不能做所有的事，神不能说谎。我说哇哦，我喜欢这个人。所以我听了他的信息，他就是安德烈·沃麦克。回家后我告诉米茨说，嘿，我们来听听这个人讲的吧，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他在广播里的讲道。
李克听说安德烈要来了，他会去丹佛市的假日酒店。李克对我说，我们去吧。我说好，太棒了。我们去参加了，那真是一次绝妙的会议，是我们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恩赐在运行，还有预言。我们心想，哇，这个人认识神，他与神对话，并且有惊人的事情发生。在他的会议上，人们被医治了。从前的我们都不知道人们能得医治，并且他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是惊叹又敬畏。
安德烈讲了信息，在最后他呼召人们上前接受祷告。他安守在我的身上为我祷告，神的同在就临到我的整个人，我不断的流泪，我真的得到了服侍。然后我回到了座位上。
坐我们后排的人问李克，他是否接受了圣灵的洗。李克说，我连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我说，如果神想让我接受圣灵的洗，那么我就想接受，因为无论神要给我的一切是什么我都想要。于是他为我祷告，我就接受了圣灵的洗。
那真是我们为神而活所需要的能力。在一周后我也接受了圣灵的洗，那开启了我们的旅程。我们从安德烈那儿得到了所有的免费磁带，因为我们的钱非常有限，那些磁带是莫大的祝福。我无法形容我们得到了怎样的喂养，那些磁带鼓励了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我们。
在我们受了圣灵的洗的时候，仿佛我们立刻就活了过来。我们开始在生命中明白拥有圣灵的无限的可能性和圣灵的能力。我下班回到家，他对我说，我一整天都在听，我真的很被祝福。于是我寄了一笔钱去，每一天他都会坐下来听广播，他不断地寄钱出去。
主同时告诉李克和我要搬到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家。我们照做了，我们出发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信心里迈出的脚步。我记得那时候李克找不到工作，而我在查塔努家的一家摄影工作室工作。你知道的，就是没有财务收入。我怀孕了，所以我们正期待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后来我们想，嘿，我们到图书馆去吧。你知道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没办法上谷歌搜索信息。我们看了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包括田纳西州在内，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经济衰退，只有德克萨斯休斯顿除外。那里的招聘广告多得像一本电话簿，这太疯狂了。我们心想，嘿，要是在休斯顿还找不到工作，那就真的找不到工作了。
我们南下去了休斯顿，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装进那辆大众汽车里。我们俩总共只有$250。在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到达了。星期一我拿起报纸打电话咨询休斯顿机场的工作。星期二那天我去面试了。
他得到了那份极好的工作，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行业，国际货运代理。
我们手上的钱仍然很有限，因此我们没有把钱都花在住酒店上。
所以我们睡在那辆大众车里，怀着孕睡在车里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有神在，我们知道他会让我们度过难关，他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一点也不担心。
第二天早上我去工作，我的老板说，李克，你住在哪里？我说我哪里也不住，我还没有足够的钱住公寓，而且在未来的两周内我都拿不到工资。接着我的老板给了我一笔钱，足够支付公寓的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
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一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然后我们搬进了一个小房子，我们的儿子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李克继续为这家货运代理公司工作，学习业务。
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之后，我和一个在那里工作时间和我差不多的人一起处理了一批货物。那艘船是开往澳大利亚的，我们从中赚到了很多钱。我意思是，那批货我们大概赚到7-8千美元。我心想，这是个不错的生意，我喜欢这个行业。我说，猪啊，我想要我自己的货运代理生意。
然后，你知道他得到了另一个在哈利伯顿公司的工作机会，是一家超长跨距运输系统公司，这让他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了解。
比较特别的是，这是一家油田服务公司，他们做完井工作，我的工作是负责物料，我学会了炸药运输。但我还是想拥有我自己的货运代理公司。在这家油田服务公司工作了大约3年后，我终于又想起了这件事。于是我知道是时候开始我心心念念的货运公司了。我把自己想做的事告诉我老板，他说，来吧，我们去公司总部，把事情告诉部门总裁。于是我去了哈利波顿总部的总裁，我告诉他说，我喜欢在哈利波顿工作，我喜欢这里的人，我喜欢我的工作，也喜欢我现在做的事，但我想拥有自己的货运公司。如果我不去做，等我老了以后，就会一直想着当初能不能成功。那个人看着我说，李克，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们会支持你的，假如没有做成，你还可以回来继续工作。所以我带着我的老雇主的安全保障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因为他说，假如没有做成，我还可以回来继续工作。
他问我，我是怎么想的，我说我觉得非常棒，神是大有能力的，而且这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绿灯。从前的我们在离开上一份薪水来源时，还不知道下一份薪水从何而来，然后就这样开始了。
开业第一天，我的椅子连靠背都没有，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我没有组织，客户倒是有一个，但是我没有钱。然而，魔鬼开始在我的脑子里作祟。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后，一直走来走去睡不着。我在地上来回踱步，想象着我的孩子站在路上，他们用勺子敲打着小馅饼盘，并说，爸爸，我们真的好饿呀。神阻止了我的想象，对我说，我给你的事业是祝福，不是咒诅。从那之后，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努力工作并信靠神。我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我相信神会帮助我并使其成功。
我们的起点是非常微小的。当瑞克在仓库忙的时候，我会负责接电话。我一边前面抱着个孩子，后面背着个孩子，一边接电话说，早上好，专业货运服务。因为李克在忙，他把电话转接到家里了，所以我就临时的接接电话。
业务开始增长，哈利波顿是我的第一个客户，发展的非常迅速。我们在休斯顿有办公室，在纽约有办公室，我们在杜拜有办公室，在多伦多也有办公室。然后我们开了一家批发公司，在休斯顿有办事处，在多伦多有办事处。就像我说的，我的经营理念是努力工作，相信神。实际上，作为商业领域的信徒，相比于只在自然界工作的人，我们拥有着不平等的极大优势。我这样说，米茨会笑我，但我告诉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成功关键。人生的成功关键在于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人们会说，是啊，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你说得很轻松。是的，没错。但是你知道吗，若我们有基督的思想，而圣经说我们的确有，若我们有神的智慧，而圣经也说我们的确有，那么如果我们求问神，我们为何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呢？我认为当我们没有向神求告时，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人生就会犯错。我可以说，我们在事业上的成功是因为当我们一同求问神的时候，他就指引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因为很多的时候看起来是正确的道路，结果却并不好，但神的道路总是有好结果，总是双赢的。
我感谢神在那段时期有安德烈在我们的生命中，直到今天他仍在宣讲同样的信息，他从不偏离轨道，他脚踏实地，他的目光一直在主身上，在神赐给他去做的事上，他保持着坚定和忠诚。你可以信任这个事工，即便在末世，他也一直在带来丰收。
你知道吗？在我们第一次对神火热的时候，我们在到处奉献，每次会奉献到各个事工，无论我们看到哪一个事工，我们都会奉献。接着在进入教会稳定下来之后，我们被教导十一奉献和自愿给予。最初我们把我们自己限制在10%之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10%是按照毛利人计算还是净利人计算？好吧，就按照毛利人来计算吧，这很好，就这样。接着你就会开始做一些微调，而现在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实际上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总是比以前给予的要更多，然后我们祷告求问神的指引，他希望我们给出什么。
于是我们不断地在给予，在奉献。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是不是不该给予呢，因为我们给的越多，神赐福给我们的就越多。我们很高兴能成为给予者，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但我的确认为我们的生命中有给予的恩赐。但我们很早就通过安德烈与其他人的教导了解到，那都是神的钱，无论我们得到了什么都要好好的管理。所以我们总是让钱从我们身上流向神指定的地方。我们写的支票越多，越多祝福不同的事工和组织，神就越更多地填满我们的银行账户。因此这只是一件持续的事。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无法给出神，他是耶和华以勒，我们的供应者。假如明天你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出去，并且你知道那是神的旨意，那么他会以不平常的方式确保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足够的钱。可能不是你想象的方式，但给予是有乐趣的。给予不是负担，而是喜乐，是荣幸。我要向每一位观众提出挑战，去做出超越你想象的给予。因为神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里克和米茨成功的秘诀始于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同时也包括每天向他寻求指引。正如里克所说，努力工作并信靠神，只有通过与我们的天父建立信任和真正的关系，才能保证一个人采取正确的行动。